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进入雅各中生命经历的第三个阶段。这个阶段从三章六节一直到五章一节。今天我们就先起个头，我们今天读三章六节。我们已经读完了在雅各中生命成长经历的前面两个阶段。我相信蒙恩得救有过一段年日的圣徒们，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如果得救之后又积极地参与教会中的侍奉，在前面两个阶段的经历中一定会有共鸣，以至于心有戚戚焉的感觉，盼望圣徒们都能够有一段深刻的反思，比较雅各中记载的经历，并且找出在自己基督徒生活中还缺欠的经历，把这些带到神面前祈求，求神成全。我们愿意成长，我们愿意更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答应。我们生命成长的经历也是我们成圣的过程。关于圣徒的成圣，在罗马书五章到八章有很清楚的真理架构，雅各则完全是从经历的层面来描述。这两处的经文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罗马书的真理非常严谨，一丝不苟，雅各书中的经历却是以诗歌的方式呈现，中间有许多留白，也有许多模糊的空间。这正好也说出真理的应用在每个人的身上是可以不一样的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就能够帮助我们以更开阔的心胸，更包容的态度来看待每一个圣徒生命成长的历程，包括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圣徒们。正因为每个人的组成不一样，从应用的层面也会有所不同，但真理是一样的。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包容性，圣徒们之间的相处就能够很融洽，并且彼此的经历都能够成为互补，一同在教会中见证神恩典的丰富以及神见证的荣耀。昨天我们说过，第二个阶段的经历是反复循环，又像螺旋似的越来越高。这样的经历要横跨我们一生的年岁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，我们才能够完全脱下肉体。因此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不是在第二个阶段的结束，而是当我们的生命成长达到了一定的度量，又开始有第三个阶段的经历。在这两个阶段重叠的时间里，第二个阶段着重在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，尤其是在对付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上，好让我们能够达到与主之间更亲密的交通，更没有间隔的合一。第三个阶段则着重于第三者的见证以及主的称赞和鼓励。因此第三个阶段的开始不是自己发起的，而是因为自己的身量慢慢长成而被别人发现的。我们来读三章六节，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这句话是谁说的？有几个不同的讲法，我只交通我的看见。我个人觉得是第三者，尤其是在教会中那些比较老练的圣徒们。这句话表面上是一个问句，事实上是一个惊叹句。那从上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因为这个圣徒是他们认识的，是他们看着长大的。前几年他还经常把主弄丢了，而慌慌张张地四下寻找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注意他，现在又看见，几乎完全不认识了。他已经脱胎换骨了， 成为一个属灵人，以至于他们以半问句半惊叹句的方式，这是他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个圣徒吗？那从旷野上来，说出这个圣徒已经从墙内走出来了，他已经跟随主到了旷野了。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会众离开了埃及，进入了旷野，要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去。同样的，这一个圣徒已经离开了世界，跟随主来到了旷野。他不再是法老车前套的骏马，他已经与世界无分无关了。他跟随主去了旷野，在旷野的生活是艰难的，但主是他的牧者。他跟随着主的脚踪，主供应他玛拿，主供应他活水。现在他跟随主从旷野里上来，因为主是在灵里来带领他，他也是在灵里来跟随主。教会中的圣徒看不到主，却看得到这个圣徒是从旷野里上来的。在摩西五经里常说到，旷野是大而可畏，只有蒙主保守的人才能够从旷野里上来。就好像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耀之后，他蒙恩得救了，他立刻就去到阿拉伯的旷野，在那里待了三年之后，他才到耶路撒冷会见了彼得，并且与彼得同住了15天。这些事情记载在加拉太书3章18节。我想那时候彼得看着保罗，应该也是满了赞叹。那从旷野里上来的是谁呢？这不是从前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吗？他怎么也变成基督徒了？不仅是基督徒，还是勇敢传福音的基督徒。他对真理的认识怎么那么高？怎么一段时间不见面，他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呢？原来这个圣徒在第二个阶段被主制作的过程，别人不知道，别人也没有看到，但是现在他们看到了主制作的结果，就是一个人从旷野上来，他是一个属灵人，他的形状如同烟柱，火烧过之后才会形成烟，而烟是轻飘飘的，风一吹就散，而这里的烟却形成了烟柱，说出经过了炙热的焚烧，以至于烟柱浓得散不开，并且从旷野里上来，很远就可以看到。什么是焚烧之后的烟柱呢？原来这个圣徒在旷野的经历中，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像罗马书12章1节保罗劝我们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原来他把自己当作燔祭，烧在祭坛上，他的奉献就形成了烟柱，那是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而留下来的标志。在摩西的时代，以色列会众在旷野行走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带领着以色列人往前的道路。而今天的教会在旷野里该如何往前呢？以前是云柱火柱，现在是烟柱。教会中有一些圣徒们愿意完全奉献自己，把自己当作燔祭，烧在祭坛上，就形成了烟柱。这烟柱要带领教会在旷野里面往前行，教会一定要宝贝这些愿意成为烟柱的圣徒们。有了烟柱，教会就有方向；有了烟柱，教会就能往前；有了烟柱，教会就有神的同在；有了烟柱，教会就有神的保护。教会中那些老练的圣徒们知道烟柱的重要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圣徒怎么就成了烟柱了呢？因此发出衷心的赞美与感叹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以前我们说过， 末药预表基督的死，乳香预表基督的复活。这一个圣徒在前面两个阶段的生命成长经历中，他深刻地经历了基督的死，也深刻地经历了基督的复活。而这些经历又是一个熏的过程，熏就是把香味吸收了之后又发散不来，让人知道他是被熏过的。就好像姐妹们在做熏鸭，先把鸭子放在熏房里熏很长一段时间，如果是要做脏茶鸭，就把脏茶的味道熏到鸭子身上，这是一个长时间低温度的工序，一直到鸭子吸收了满满的脏茶的香味。鸭子熏熟之后切盘上桌，客人们还没有吃就先闻到脏茶的香味，并且一闻就知道这是脏茶鸭。这一个圣徒在前面的两个阶段中长时间的经历了基督的死，也长时间的经历了基督的复活，在他的身上熏满了末药和乳香的味道。现在他从旷野里上来，身上散发着末药和乳香的香味。这些老练的圣徒一闻就知道这是一个有经历的圣徒，他身上充满了耶稣基督的死和耶稣基督复活的香味，他是一个被主制作过的圣徒，不只是有乳香和末药，还有商人各样香粉也熏在他的身上。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商人是谁。在马太福音13章45节46节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在这里把主比作商人，把天国比作珠子。商人在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了就变卖他所有的，买了这珠子。基督果然为了教会舍弃了他自己，甚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付了生命的代价买回了教会。在这里把主比成是商人。在启示录第3章，老底家教会不清楚自己真实的情形，以为自己发了财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自己是贫穷瞎眼赤身的。于是主就在启示录3章18节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使你能看见。在这里主还是把自己比作商人，到老底家教会向主买火炼的金子，买白衣和买眼药。我们的主他是商人，他有各式各样属灵的商品，而这些商品我们要出代价才买得到。而在雅各中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还卖各式各样的香粉，我们不仅要向商人买香粉，还要把这香粉熏在我们身上，才能够散发出各种香粉的香味。原来除了基督的死与复活之外，基督还卖各种美德的香粉，这些香粉都需要出代价才买得到。这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不仅出了代价，还把香粉熏在他身上了，因此他的身上散发出各种香粉的香味。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就告诉我们，至少有9种香粉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是我们出了代价向主购买，并且经由圣灵的制作把这些品格熏在我们身上，以至于那些老练的圣徒能够闻到各样香粉的香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盼望能够成为这样一位满了属灵香味的基督徒吗？ 如果你蒙恩得救已经有很长的年日，而你身上还没有乳香、末药并商人各样香粉的香味，你就要谦卑地来到主面前，并且检视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有什么缺失，是不是有一些该放下的没有放下，该饶恕的没有饶恕，该奉献的没有奉献，该出代价的没有出代价。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不是拿了天堂的门票，之后一生就等着坐花轿上天堂。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，还要走过一段生命成长的历程，在这历程中要经历许多的放下，许多的饶恕，许多的奉献，还有许多的出代价。基督徒必须走过在雅各书中所启示的生命成长的历程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走过每一个阶段，经过每一个经历，让我们也像这个圣徒一样，能够像烟柱从旷野里上来，身上满了乳香、末药和各种香粉的香味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情形，尤其得救多年之后，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没有太多的香味？主啊，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，我们实在愿意跟随你，愿意与你一同经历死和复活，也愿意你把各样属灵的香味都熏在我们身上，帮助我们长成一个满了属灵香味的基督徒，来到人的当中，让人觉得舒服，我们不给人压力，却让人喜欢靠近，教会中也散发着各样属灵的香味，使来到教会中的每一个慕道友都能闻到这样的香味，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能够吸引万人来归你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